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想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的时候，想到说要在我前面，完全的话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接着以色列人以后，神的百姓或者新约时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时候，在主忽然临到以前，我们有一段的岁月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在末世的时代，就是神的儿女们会一段艰难的岁月，这个好像是已经是确定了，不管在预言书不管在哪里，好像已经讲了很明白，要让我们知道末后必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也让我们心里要有盼望，因为这些事情过去以后，那一位就是我们所仰慕的就会忽然的来到。当我读到他们或者是我们所仰慕要或这个快要来到的时候，上面也蛮讽刺的，或者也很真实的说，他来了，谁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要像炼金之人的火炉，漂布之人的剑。我相信，真的有两类人，或者两类以上，我也不愿意分类，我只是把我的这个感触讲一下，就说，假如上帝已经把他的生命像金一样的生命给了我们，而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又不像金一样这样的价值，或者是那一种的样式的话，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有掺杂，就除了有神给我们那个像金一样这样不朽坏美丽有价值的生命以外，我们还掺杂着我们自己有许许多多出于天然出于老我出于肉体那些败坏的东西，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那种美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晓得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到底愿意，假如说我拟人化一点，就我把一块金矿把它拟人化一点，在那个金矿里面的金喜不喜欢把所有的杂质都炼尽都让纯金跑出来，还是他永远喜欢怎么样，永远喜欢在那个金矿的里面也有金也有土也有石头也有其他的杂质，到底怎么样想。但是我说假如一个真正仰慕那一位快快来到的人，假如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思想，说主啊，是的，你来多好，你来就可以炼尽我，让我能够真的把你在我里面一切的美善生命的丰盛一切都能够因着炼尽我里面有许许多多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的杂质，哇，多美好。等到我们有这样一种思想的时候，我们若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大喜了。但假如我们不存这样的心，怎么样呢？我们一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唉声载道，我们就好像感觉很痛苦。为什么呢？其实用今天我读到的第三章马拉基经上讲的一个话来表达，就是我们根本不希望把纯的金美好的炼出来，我们还是喜欢掺杂在那一些各方面，掺杂在自己老我跟神所给的生命的里面，掺杂在这个属天又属世的那一种的这个掺杂的里面，对不对？那么在侍奉的里面，就是一半金一半土啊，半铁半泥啊等等，就是说慢慢我们在想，假如我们真是一个仰慕他快来的人，当他来的时候，就算他是炼金之人的火， 就算他是漂布之人的剑，我们的心也是欢喜快乐，因为他不来我们有掺杂，因为他不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完全，唯有他来到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被练到一个结果，真的感谢主，我们欢欢喜喜的。不晓得主来的时候，或许在这样一个在主要熬炼我们、炼尽我们、漂我们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就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仰慕主快来的人。下面也讲到很有意思的，炼尽以后当然了就比洁净了嘛，洁净以后怎么样呢，洁净以后他们利未人就可以凭公义来献供物给耶和华。昨天第二章讲到说，你们就是献供物，你们的献祭我也不接纳，我也不这个从你们手中来收纳。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期望政治，那个时候他们不凭公义来献祭。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事情，献祭没有公义根本不需要献祭，这个话什么意思呢？那话意思就是说，没有公义的话就是说你犯罪也算你不犯罪，对不对？那还要献祭干什么呢？献祭一定要凭公义献祭，献祭不能凭慈爱献祭，这个话那么厉害。假如献祭是一个必须的话，今天在这个时代谁献的祭神喜悦？哪一个人献的祭是凭公义来献祭？至少一个献祭的人要到主面前的时候要认罪，真正要求主洁净嘛，对不对？他才能献祭嘛。假如献祭是一种侍奉，假如献祭是一个什么的话，今天我们大家说凭爱很好，但是呢凭公义要不要呢？凭公义要得罪人呢，凭公义要自己没有面子，凭公义有很多的，对我们来人性里面讲有很多的难处嘛。我在跟大家分享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再把一节圣经跟你们讲，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亡。这句话刚开始看不懂，前面讲到说我要审判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行为里面怎么样呢？要警戒这个什么警戒行邪术的了，犯奸淫啊，欺假释的了，亏负人之公价的了，欺压这个寡妇孤儿的了，屈望寄居的了，不敬畏我的了。这个话讲起来就是什么？这个话讲起来，你们灭亡，就这样了嘛。但是第六节的转折让我有很大的深思，就是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个不改变是什么呢？这个不改变一定是两方面才能，一方面要审判神百姓的这些的悖逆，另外一方面可以不使你们雅各之子灭亡。那么这个神的不改变是什么呢？神的不改变是两方面，一方面他的公义不改变，一方面他的爱不改变。我们不敢用神的公义来，我们不敢面对神的公义，我们对待人的当中也不敢真正面对神的公义的人，没有可能用神的慈爱来对待自己跟对待别人。我再说一次，一个人不敢自己面对神的公义，在跟人之间交往当中也不敢面对神的公义的人，他没有可能用神的爱来爱自己跟爱别人。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人性里面的一些相怨，人性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妥协，把它解释成神永不改变的爱，这是很可笑的。这是不可能带来属灵的，不可能带来属天的祝福的。那只是一种用我讲的比较露骨的话，那只是一种包庇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其实，当我们愿意用公义，我们愿意来面对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才会带来真正的赦罪。我们唯有在跟人交往，不管是牧养被别人牧养当中也好，我们能够去面对别人用神的公义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来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会带下什么？才会带下天上的祝福。但是很可惜，我们总觉得说一面对神的公义了，完了啊，对不对？我的盼望在哪里？面对神的公义以后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永远不改变神的慈爱。 所以第六节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我们常常不愿意活在神公义的里面，我们只愿意活在神慈爱的里面，结果搞来搞去，我们不是活在神慈爱的里面，我们乃是活在人妥协相怨包庇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的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唯有一个人愿意神面对神的公义，他才会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公义基础的爱，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溺爱，这是一种会让人败坏堕落放纵的爱。求主怜悯我们。好，下面我再交通点，至少对我生命走过的路里面，我自己也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是落在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我试着用后面的话来讲一讲。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第七节后就说的，说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回来转向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跟他们讲说，你要转回，你要转向。他们想也对了，那么他们要什么？他们先要来一个定义，什么叫做转向呢？那么接下去我讲一下这个问题，以至于怎么样呢？人常常为自己下的一个所谓的神旨意的定义的时候，怎么样呢？往往是这个模糊一个真正焦点。这话怎么讲呢？他们为什么不觉得没有献上十分之一不为过呢？以色列人为什么？哦，原来他对神的律法有很多的解释跟定义，你大家了解吗？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哈、啊，你们怎么样？你们说、我们做了这一方面的宗教活动，所以怎么样呢？就亏待父母亲，有没有？你们说，哎呀，我对父母亲的这个东西，我已经因为做了什么宗教，犹太教里面宗教的活动，就可以把这个忽略了吗？这个是圣经里面在新约时代耶稣降生以后，耶稣亲口向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说的话。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什么？就是定义律法，什么叫做这个律法的意义是什么？谁来定的呢？就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定的嘛，不是吗？所以当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把我心里面的一个心路历程走过来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是真正实实的我。比如说奉献十分之一，今天一讲到十分之一，你知道喷口水喷到要打伞了、啊、这样那样，到底是税前，就是交税以前的还是交税以后的，有没有？是不是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到我们的教堂才算呢，还是奉献只要我把这笔钱奉献到整个世界神的工厂就可以？哎，讨论到这件事情，每到很多地方人家都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教会他不做宣教的工作，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对宣教的侍奉的人也好，事业有感动的时候呢，他把他十分之一奉献到他的教堂去以后，怎么样？通通就是没收了，对不对？是吧？那么也不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有些人心里面有感动，说啊，我要奉献到宣教的和田，奉献给正在参与宣教侍奉的人，到底这个算不算我的十分之一？不。我现在是这样把它稍微给他、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算定出了一个十分百分之一百标准的定义，我们靠着自己做得到吗？ OK， 等到一个人他想做他又做不到，那么我是这样提的，我觉得神有恩典的，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有心要做，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不要先去给他下定义，先去开始做，你会发现你越做你会做的越多，你越做的多你会越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话，神喜悦的。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做得到的把它定义到这就是十分之一奉献，自己做不到的怎么样呢？这个就把它定义成这不是神心意里面的十分之一。我们不小心去搞这个花样，不小心去问神说什么叫做转向啊？ 我们想转向，我们开始在神面前一点点开始转，今天只能转1%，明天转5%，后天转慢慢慢慢转转转转转，就会转过来。等到我们很诡诈的，我们要用我们心思意念理性里面去先给什么是什么下一个定义，然后怎么样呢？哇，我做到的，哎，我做得到的，只要根据我做得到的下这个定义怎么样呢？我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哎，像法利赛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是吗？耶稣喜欢吗？你看看嘛，今天有多少人跑到很多地方问的，什么是神的旨意？后来我就比较调皮的，我说你的意思是，只要你知道神的旨意，你靠自己都做得到吗？好像你的意思就是，只要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对不对？问题都能解决。我说不是，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今天在知不知道神旨意以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有没有一颗心是神的旨意，你真的愿意靠得住往前走？做不到承认自己做不到，有没有这样的心啊？没有这样的心的话，你只要对别人去解释这是神的旨意是你做不到的，你要去对他不爽，以后你要去定义的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只要按照你这样做得到的，以你自己为标准，哎，是不是这样？就好像说什么叫胖呢？以我为标准，哎，比我胖的就叫胖，比我瘦的就叫瘦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我们先不去给神的话，不去给神的话，去下一个自我的定义，我们只是看看，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一听见了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真的应该有一点悲伤吗？刚刚太子有点舍不得，可以跟神讲吗？神啊，你的标准是十分之一，我真的很软弱，求主你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快快的能够做到十一奉献。假如我现在真能够奉献十分之一里面的十分之二，对不对？主啊，求主你怜悯我，我尽我的力，你一步步的带领我。哎，这样的祷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们说祈求，你这个人简直是太极端了，是吧？这是我走过来的路，而且慢慢越走怎么样？越走不是十分之一了，是十分之二了，是十分之三了，都有希望了。走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不是十分之三，也不是十分之四了，是十分之十了。为什么呢？因为慢慢就变成一个说，真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只要留一点很简朴的生活自己用就可以了。这条路怎么走来的？这条路走来的意思，不是在那边这个满足一个宗教的要求，乃是把自己的心慢慢的转向神。后面还有一个我也稍微讲一讲，后面讲的什么东西呢？后面讲的东西就是说，你看这个会有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到最后，你看你们的心不转向神，蝗虫也要来吃。但是呢，等到你们的心回转了，举个例子，什么叫回转呢？你们不要再偷我的东西了，不要偷我的公物了。虽然神的百姓根本不知道，他们偷了神的公物，他们也不自觉，麻木不仁。神就跟他们讲了，你们遭遇的这些，对不对？好，现在你们怎么样？你们真的转向我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这个我刚开始读这些东西的，我说上帝也是这样的，用利益来诱惑我们嘛。你只要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其实我现在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说我们不愿意进入神的范围，我们怎么去享受神范围里面要给我们一切的保护呢？我听过一个老仆人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这个那恶者不是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嘛，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嘛，对不对？他讲这个，他说我们真正在主里面的人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主里面那个遍地游行的狮子，那不是他的范围，他来不到。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被那个遍地游行的这个恶者吞吃呢？因为我们跑到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去， 觉得人家明明拴着一只狗，对不对？说好家里面有这个恶犬，对不对？他你偏偏翻墙跑去那家，那被狗咬了怎么办？另外还有，主人家已经把狗拴起来了，绳子比如说有五米这么长，你在五米以外，他哪里没有办法？你干嘛一定跑到五米以内他的范围里面去给他咬呢？今天我们不是去定个义，我们也不是说好，那这样好了。我这样做，我就要这个结果。没有这个结果怎么样呢？没有这个结果就不行啊、哦！结果来了，你看下面来，你看到下面解释三节以后，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这样呢？我们斋戒都是白白了，那有什么用呢？有没有？有没有？哦，原来他们在那个地方斋戒是为了要有一个目的，不是因为敬畏神。一个是我们喜欢定义什么是神的话的意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看结果到最后让我们灰心。这两件东西在我生命里面是我的绊脚石，曾经是我的绊脚石。我放眼看去，也是今天在很多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多的人怎么样呢？他不是在基督里，他是在人对圣经解释的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像一般的宗教一样，他把祷告也好，读经也好，他把做礼拜任何也好，他跟他心里所想的那个结果连在一起。我这样做了会有这样的结果，结果等到没有这个结果这样的，我不是白白做了吗？但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没有觉得白白做，为什么没有觉得白白做呢？因为我这个做这个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嘛，我做这个是为了我爱我的主，我愿意听我神的话。什么吃不吃亏，目的有没有达到，主你是我的目的，我的神才是我真正终极的期盼。那么我们怎么还会嘴巴里面出来说我这样做没有用？就像很多人祷告，祷告没有用还祷告干什么呢？祷告不是，祷告不是行法术呢，对不对？你什么祷告什么那个搞一套法术，然后哦天灵灵地灵灵，今天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吗？等到我们看到一个人病病的很痛苦的时候，我们说主啊，真的求主你怜悯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人的痛苦，我们知道说他求医生也没有办法，自己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我是个信靠主人，我说主啊，求主你怜悯他，医治他。这样的祷告可不可以啊？从真心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呼吁，对不对？很好啊，那怎么办呢？至于说他会不会得医治，还有他的问题，我也晓不得，他有罪你有认了还是怎么样？神觉得说他以后的日子医好了会更苦啊，现在就要接他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那个祷告是我真的知道是神了、啊、一看人没有办法了，主啊求主你怜悯他。假如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把结果他一定会好连在一起，我跟你讲啊，你祷告到最后你不要祷告了，为什么不要祷告呢？就像这边神的百姓讲的嘛，我们突然了、啊、是不是？我们在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他想到一个益处，他在苦苦的斋戒，等到那个他想要的结果没有出来以后，他就觉得他白白斋戒。但假如那个斋戒是向神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对不对？不管结果出来什么，他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他今天我要想，就是今天哪一个人呢、啊？今天哪一个人到庙里去拜拜是没有目的的？今天哪一个到教堂里面来祷告是没有目的的？假如一个人到庙里去拜拜，他没有目的啊，他祷告出来不管以后会怎么样，也是一种情形嘛。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有多少信耶稣人，他祷告是一个目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找牧师去祷告，他自己不祷告，因为在他里面觉得说牧师祷告比较灵，谈到那个灵的结果，他是要那个结果，所以呢怎么样，他才要别人帮他祷告。人家说弟兄你太骄傲了，从来不找人家为你祷告呢。我说我真的，我认为我自己祷告的事情不多，神让我领导什么我都欢欢喜喜。我常常这个有的时候要开口让人家祷告，是神的神怎么讲，就是说自己靠着自己生命里面没有办法面对， 有的时候自己祷告觉得力量不够，要请人祷告。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一种要求别人祷告，也是人家也很难体会，讲得太清楚嘛也不对，讲不清楚嘛人家不晓得怎么为你祷告。今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侍奉，侍奉有什么用？对不对？因为我们想侍奉以后换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来，侍奉有什么用？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已经偷窃了神的供物了，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把对神的供物，什么叫做真正对神的供物？我们已经下了一个符合我们自己行为要求，我们做得到那个标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是上帝说我们算是这个偷窃，我们会知道吗？不会知道。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本着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向神回应，我们越遵循，生命越成长，生命越成长，我们能够行的就越多，我们愿意行的就越多，我们愿意照着这样去做的越多。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成长。我再说，信耶稣假如跟生命无关的东西通通叫宗教，宗教绝对不能救我们，佛教不能救人，回教不能救人，基督教天主教会救人吗？犹太教能够救他们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发自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我们生命成长的部分的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叫宗教活动。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可能不在宗教活动里面吗？没有可能。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宗教活动里面的活动可以越来越少，这是我的经历。你叫犹太人没有这个犹太教的宗教活动可能吗？但是当他真正认识神以后，他可以，他也会哎，那这个彼得哈、啊，彼得、约翰他们这些人呢、啊，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啊，他们还做不做犹太教里面一些宗教活动啊？有吗？到了时候，他们到圣殿里去祷告，有没有？有吗？但是呢、哎、他们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啊，绝对不是在圣殿里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圣殿里面，到了是按了圣殿去祷告呢？宗教活动了嘛。他们明明已经知道他们可以跟主，他们可以直接到主面前了嘛，是不是？他们那时候再到圣殿里面去，圣殿里面的幔子，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有还没有？哎，糟糕，我又提出了一个神学辩论的问题了。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说没有的时候，因为耶稣从这个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什么遍地至圣所的跟圣所中间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怎么还有呢？有人说、这个一定还有，为什么还有呢？假如没有的话，那些知识从那回家信耶稣，他们一定要把它另外做一块裂掉的不算，你把它做一块把它画起来，这样的这样怎么样？这样他们这大祭司才有工作做啊。但是这一些比得他们很清楚，他们到了很直接到神的面前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圣殿里面，到了天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呢？连他们都没有办法规避，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是犹太，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犹太人中间把律法各方面变成一套犹太教了，他们也不得不按着时间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常常除了到了时间，就像现在的回教一天五次啊要去祷告，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到了时间去那边祷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你说他错也不错，但反过来讲，他们常常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拨饼沾没祷告，有没有？我们不要说人家做的就是宗教活动，宗教活动没有错，至少在人的程度上不是坏事。但是呢，以宗教活动代替我们生命里面对神的委身，这就是一种拦阻我们更深的可以进到基督里面去的一个绊脚石。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讲了，到有一天啊，神说怎么样？神说有一天怎么样？到那时你们必归回了，你们会归回怎么样？你们归回做任何事情不要想到那个目的怎么样，为那个目的去做，不要。什么叫做你会归回的？归回是不要对什么叫做这个转向加个定义。你真正愿意回头就回头了，你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 等到我们真正回转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说那个时候你们就会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今天你灵里面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侍奉神，这个人不在侍奉神？为什么说侍奉神不侍奉神分别出来？因为两个人在做同样一件事，有没有？听着，但是一个人呢，一个人真正的为的神不讲任何目的，一个人是为了他心里的目的，他在里面侍奉神，这个结果就分别出来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好好思想。以色列人会这样，神的百姓会这样，难道今天的我们就不会这样吗？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得着一些光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